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早安。
今天呢，我们将讲解新的一卷书。
我们今天要讲新的一卷书。
那么这一卷书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是哈该书。
大家刚才都看到了，是哈该书。
哈该书是归回与复兴系列当中的一卷书。
哈该书是复兴回归当中的一卷书。
哈该书记载了哈该先知的四篇讲道。
哈该书呢就是记载了先知哈该的四卷书。
在被掳回归的以色列当中，他们处于灵性的低谷。
在被返回的当中，他们处于灵性的低谷。
他们失去目标和盼望的时候。
他们失去目标和盼望的时候。
神就差遣哈该向他们说话。
神就差遣哈该对他们说话，
来指证他们，呼吁他们悔改，
去指证他们和呼吁他们要悔改，
带给他们鼓励的信息，
但也都给他们有鼓励的信息，
带给他们神的盼望，
也都带给他们有神的盼望，
使他们生命复兴，能够建造圣殿，
使他们生命可以复兴建造圣殿，
来建造神的名，
来到建造神的名，荣耀神的名。
那我们透过五次来讲这卷书。
那我们会尝试有五点来讲这卷书。
那第一次呢，是一章一到十一节，一个优先秩序的挑战。
第一章呢，就是讲紧优先次序的挑战。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是十二节到十五节，一颗受教的心。
第二点呢，就是一颗受教的心。
那第三次呢，就我们讲一个圣殿更荣美的应许。
第三次我们会讲一个更荣美的应许。
第四次呢，我们会讲一个圣洁的反省。
第四次我们会来讲一下圣洁的反省。
第五次呢，我们会讲一个永恒的盼望。
第五次我们来讲一下永恒的盼望。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次，一个优先秩序的挑战。
我们今次就讲第一次一个优先次序的挑战。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竖立在你的面前。
求你将这卷书的信息能够传递给我们。
求你将这卷书的信息传递给我们。
使我们领受你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你的话语。
生命得以成长。
使到生命得以重长，
使我们更加的来追随你，来见证你的名，
让我们更加能够跟随你，见证你的名。
求你建造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
求你建造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
在这个充满挣扎纷扰的社会当中，来见证你的美名，
在这个充满纷乱战争的当中，能够更加荣耀你的名。
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在一个暗礁满布的这个海边。
首先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波涛汹涌的海边。
常常有船只会在这里触礁。
常常有船只在这里是触礁的。
在这里呢，有一个草棚搭建的救助站。
咁喺呢度咧，有个草棚搭建嘅救助站。
看守这个该站的救生员是非常用心啊。
咁呢个救生员睇上去系非常之用心。
他专心巡查救人。
佢专心去巡查救人。
经过很多的努力啦，他也救了很多的人。
咁经过好多努力，佢都救咗好多人。
然后这个救生站呢，也越嚟越有名。
咁呢个救生站咧，亦都越嚟越有名。
很多人来到这里参观拍照。
咁好多人咧去到嗰度去参观啦、拍照啦。
他就在这个救生站旁边开始寻找地方建造自己的房子。
咁佢就开始喺呢个救生站嘅旁边咧，就揾地方建造自己嘅屋啦。
房子豪华，接待游客，举办派对。
咁房屋系建得非常之豪华，又接待客人，举行派对。
社交活动也蒸蒸日上。
社交活动蒸蒸日上，
他也喝酒玩乐，
他都饮酒啦，玩乐啦。
那这个情况导致船难发生后，这个救援不利。
咁呢个咧就导致呢一个船员后屘佢系救人不力噶，
死了好多人，
死咗好多人。
众人就在问，
咁众人就问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事故发生，这么多人丧命呢？
咁点解有咁多事故发生，有咁多人丧命呢？
这不是有救助站吗？不是有救生员吗？
嗰度唔系有救助站，有救生员吗？
这个故事中的这个救生员，
这个故事中的救生员，
我们知道他的优先和责任是救助在灾难当中受伤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的首先的次序是救助那些在灾难当中的人。
他刚开始很认真专注履行职责，
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之专注这个旅行的，
但是后来他的注意力就分散了，他去搞旅游发展。
那后来他的注意力呢，他就分散了去搞旅游发展了，
应酬享乐，享乐
应酬啦，享乐啦，
导致这个救助站呢，它本身这个价值都失去了。
咁搞到呢个救助站本身嘅价值咧就失去咗啦，
真是让人很惋惜。
咁令到人哋，令到我哋都系好惋惜噶。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
咁今日我哋要嚟睇嘅呢段经文咧，
犹太人被掳回归以后。
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
他们本来雄心勃勃决定要建造圣殿，
他们本身是雄心勃勃要建造圣殿，
他们要恢复上帝的荣耀，
他们要归回上帝的，恢复上帝的荣耀。
但是他们打好根基以后呢，
但他们打好根基之后呢，
却停止了建造，
他停止了建造了，
去追求别的事情，
去追求别的事情，
导致圣殿建造成为烂尾楼，
咁导致圣殿建造咧就停咗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
我哋睇下呢段经文嘅背景。
那哈该书记载了波斯王古列，也叫做居鲁士王。
这个哈该书记载咗波斯王古列，亦都叫居里斯王。
这是在公元前539年间，他开始颁布诏念，可以让人这个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
咁就喺公元前539年，咁去颁布就系话以色列人可以翻嚟。
他们希望他们回去呢，可以建造圣殿，同时也为他祷告。
咁希望啲以色列人翻去可以建造圣殿，同时为佢祷告。
于是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回归圣地。
所以第一批人就喺所罗巴伯嘅带领之下翻去建造圣殿啦。
他们建好圣殿根基以后，就遭到敌人的阻挠，然后就停工了。
咁因为遇到敌人嘅阻挠，于是停工啊，
导致建造圣殿的这个计划搁置了16年之久。
咁导致建造圣殿咧嘅计划咧系搁置咗16年。
在波斯王第二任啊，这个大力乌王的第二年。
咁喺波斯第二任王就系大力乌王嘅第二年。
大概在公元前520年左右。
咁大约系公元前520年左右，
神就差遣他的先知哈该来传递神的信息。
咁神就差派佢嘅先知哈该嚟到传递神嘅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关于优先秩序的反省。
咁首先就系使佢哋去反省呢个优先次序。
在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的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这个先知哈该。
咁喺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嘅时候，耶和华嘅话咧就临到哈该。
这里我们谈到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公元前520年左右。
呢个时间点大概系公元前520年左右。
这是由犹大省长沙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约拉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的。
咁就系犹大长。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阿舒亚、
对，那这个所罗巴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比伦的种子的意思。
所罗巴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比伦的种子的意思。
他是大卫的后裔，出生在巴比伦。
他是大卫的后裔，出生在巴比伦。
这个约书亚呢，是亚伦的后裔。
约书亚咧就系亚门嘅后裔。
我们从他们的名字当中，我们就看出来他们父辈的心愿。
我哋从佢哋嘅名字就可以睇到佢哋父辈嘅一啲嘅事情。
是想要复兴以色列国家和犹太人的信仰。
系要复兴以色列呢个国家同犹太人嘅信仰。
那么哈该呢是节期的意思。
哈该系节期嘅意思。
他是在神的特殊的时期所使用的先知。
他 佢喺特殊嘅时候所用嘅先知。
那第二节这里谈到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咁入边咁讲，呢个百姓话建造耶和华殿嘅时候尚未来到。
这百姓，那这个词呢是责备的口气。
呢个带住责备嘅口气。
百姓说他这个建造圣殿的时机还未有来到。
咁百姓话建造圣殿嘅时机仲未嚟到。
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遭到了阻拦。
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建殿的时候是遭到阻拦。
因为撒玛利亚人不希望他们重建。
因为撒玛利亚人不希望他们重建。
亚门人和摩亚人对他们虎视眈眈。
亚门人和这个撒玛利亚人都对他们虎视眈眈。
他们受到了周围族群的这个反对和挑战。
他们受到周围族群的虎视眈眈和挑战。
那么他们还会面对到这个经济的萧条啊，还有是到处的荒凉，还有圣殿被毁的这样的一个摧残。
他们还面对经济的荒凉，到处的萧条和一些的摧残。
他们感觉生存下去都希望渺茫。
他们感觉到生存下去都是希望是渺茫的。
有人也说，那这个耶利米预言的这个七十年，这个可能时间也没到。
有人说可能耶利米预言的七十年还没到。
所以他们最后认定这个时机还没有到。
这里是说他认定的时间可能还没到。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样各种的困难和消极负面的声音当中，他们开始摇动了。
我可以看到在各种的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之下，他们的心开始摇动了。
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消化就会失去了对建造圣殿的这种专注。
这个信心的消化就会令到建造圣殿的心是慢慢是消了的。
特别是看不到归回以后建造圣地的那个盼望究竟在哪里。
特别是归回之后看不到建造圣殿的盼望到底在哪里。
所以第四节呢，这个神就谴责他们说这殿仍然荒凉。
第四节所以神就这样谴责他们，这个殿仍然是荒凉。
你们仍然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你们自己仍然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荒凉破败的圣殿和豪华的个人住宅，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里看到荒凉的圣殿和豪华的住宅是有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他们蒙召归回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
他们蒙召回归的目的是神要他们重建圣殿。
但是呢，圣殿仍然荒凉，而他们自己住的这个住宅是如此的精致豪华。
但是圣殿依然是荒凉，但他们自己的住宅呢就非常之豪华。
向来看重圣殿崇拜的以色列人竟然如此颠倒秩序。
崇尚敬拜神的以色列人在这里这样颠倒秩序。
他们失去了神呼召他们归回的使命。
他们失去了神呼召他们归回的使命。
他们偏离了归回后的目标。
他们偏离了回归之后的目标。
他们把神给予他们回归的时机和资源用于让自己富起来。
他们将神给他们的资源和时间让他们自己富裕起来。
专注于自己的享受，这是神愤怒的原因。
专注在自己的享受，这个是使神愤怒的原因。
其实我们知道神并不是没有地方住。
大家都知道神并不是没有地方住。
因为神说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
因为神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跟。
他从前让所罗门建造圣殿，如今让被掳归回的百姓重建圣殿。
他以前让所罗门建造圣殿，现在他将归回的人民让他们去建造圣殿。
这是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生命优先秩序。
这个是要给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优先秩序。
最重要的是第一优先是以建造圣殿来重新建造百姓的信仰。
第一就是通过建造圣殿去重建百姓对信仰。
必须恢复他们与神亲密的关系。
必须是恢复对神亲密的关系。
这样呢，他们才能活出神的旨意，建造。
他们才可以活出神的旨意。
建造一个属神的长治久安的家园，
建造一个长久治安的家园。
今天教堂的兴衰也反映了基督徒的兴衰，
今天的教堂的兴衰也都反映了基督徒的兴衰。
在我们美国其实不缺教堂，
在美国并不缺乏教堂，
许多教堂有宏伟的精致的建筑，但是主日的崇拜却寥寥无几。
很多的建筑物，很多的教堂都是非常宏伟的，但是里面的主日讲到就是人数是寥寥无几。
那整个教堂显得空空荡荡，
整个教堂都是显得空空荡荡。
要复兴教会，就是要复兴被主拯救蒙召的信仰群体。
咁要复兴福音咧，就系要复兴嗰啲被主蒙召嘅群体。
因为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居住的宫殿连宫。
因为圣徒嘅身体就系圣灵居住嘅灵宫。
那这里我们谈到，就是神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借口，神责备他们的错误的优先秩序。
咁呢度可以睇到，呢度系哈该去责备人对神嘅一啲嘅不当嘅地方。
我们谈的这个优先秩序，就是信徒把谁或者什么事物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所讲嘅次序嘅混淆，就系信徒将其他嘅事情放喺生命嘅第一位。
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优先？
边个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最优先呢？
一个人。他的优先秩序反映了他核心的价值观。
一个人的优先次序反映了他内心的一个价值观。
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安稳和富有为优先。
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以自己的家庭和家庭的富裕为优先。
他把神的事情放在次要的位置。
他将神的事情放在次要的位置。
那么今天呢，华人传统的观念也会把父母的意愿，
咁今日华人嘅传统观念亦都会将父母嘅意愿，
光宗耀祖安居乐业，
光宗耀祖安居乐业，
富有生活，
富裕生活，
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受教育，
将孩子送去最好嘅学校受教育，
这是他们最优先的事情。
这个是华人当今最优先的事情。
当神的家需要人起来服侍，需要资金的时候，
当神的家需要人起身服侍，需要资金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说，等我的孩子再大一点。
你可能会说，等我的小孩再大一点，
等我的孩子上大学，
等我的小孩上大学，
等我买好房赚够钱实现财务自由，
等我买了屋实现这个资金自由，
等我退休等等，
或者等我退休等等。
那我们将自己放在第一位，或者将我们的孩子父母财富放在第一位，
当我们将自己放在第一位，或者将我们的孩子财富父母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那这些人或者是这些事物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
那这些人事物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了，
我们就无法把时间资源精力投入在我们神呼召的这个圣职当中，
我们就没办法将自己的精力啦、钱财啦，就投入在神的呼召当中。
我们颠倒了这个优先秩序，滥用了神给我们的资源，
我们颠倒了这个优先次序，也都是滥用了神给我们的资源。
那这是我们需要严肃的悔改来审视我们的优先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严肃的悔改。
在新约当中，神也呼召我们，
在新约里面神也都呼召我们，
首先爱神要超越爱自己的生命，
首先爱神要超越爱自己的生命。
那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去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这里我们谈到说，这个生命是两个生命。
我们这里讲到，我们的生命是两个生命。
当你更看重属灵的生命的时候，
当你更看重属灵生命的时候，
你就得着上帝所喜悦的那个生命，
你就得着上帝所喜悦的那个生命。
那第二呢，就是神呼召我们要爱神超越爱世界，
第二呢，神就话我哋要爱神超越爱呢个世界。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三，神呼召我们要爱神超越爱家人。
第三点，神话我们爱神要超越爱家人。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有的人就钻牛角尖呐。
有的人可能会钻牛角尖。
难道我不爱我自己的家人？难道我不爱我自己的职业吗？
难道我不应该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职业吗？
我们知道这是比较级。
我们知道这个是比较过咗噶。
这个神是那个第一优先，
这里讲的是我们应该将神摆在我们的优先，
家庭和职业是在后面，
家庭事业是在后面。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 搞反，
我们常常可能会将这个次序搞乱。
那诗篇137篇5节，
诗篇137节
这样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忘记右手，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耶路撒冷，愿你
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情愿我忘记我的右手。
那么这也是神来呼召我们，这也是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手中的这些蒙恩的手段，那么我们我们就能够其实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我们的优先次序。
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右手里面揸住的东西，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加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优先次序应该怎么摆。
因为我们忘记了神，我们忘记了神的指导，那我们这个手中的这些巧妙，这些蒙恩的手段都是无益的。
我们如果忘记了神，那我们手里面揸住的这些东西还有谋生的这些巧妙其实都是无益的。
那这位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这个执行者哈，叫伯克博士。
咁呢位罗克博士呢？
他在甘乃迪角这个主持太空发射的第二天。
佢喺甘乃迪呢一个太空中心组织呢个火箭发射嘅第二日。
那他就搭乘飞机回到这个圣路易斯城这个当中。
他就搭乘飞机回去路易斯城的路当中，
他回去的话他仍然带查经班，
他回去的时候仍然是带查经班。
他说我现在把如何为主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他说我现在就将如何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事情是看得比我参加月球计划更加重要。
这并不是说他的工作不重要，
你就不是说他的工作不重要，
他也需要努力的工作，
他依然是需要努力工作，
但是相对于亲近神服侍神，
但是相对来讲亲近神服侍神，
他从工作的优先变成了神是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
他从将工作变为他生命的优先，现在转向为神做事为优先。
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
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对神的优先次序。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错置的优先次序的后果。
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颠倒了次序的后果是什么呢？
五到十一节，这个神继续的引导他的百姓。
那从五到十一节，神继续引导他的百姓。
第五节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第五节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这个审查这个字在原文文是放置思考和检讨的意思。
审查原文是意思是指放置反思检讨的。
这个行为呢，这个原文是道路行为模式习惯。
行为呢，原文是指道路行为模式习惯。
所以这个是从结果来反省我们自己。
这个从结果来反省我们自己。
来检讨我们的行为模式。
来检讨我们的行为模式。
第六节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
第六节说你们杀的种多但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
你们吃却不得饱，喝不得足。
穿衣服却穿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穿衣不得暖，得工钱的就装在漏斗入面。
那这一段呢是要带领我们反思这个供应的原则，
这个是带领我们去反思供应的原则。
当我们不与神优先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将神
虽然很努力的工作，
虽然很努力工作，
但是却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神接着让他们有第二个的这个反省，
神接着就等他们有第二样反省。
第七节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你们要
审查
自己的行为，
然后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
然后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
这个是命令句，
这个是密句，
清楚的重申做出明确的这个指示，
这里是清楚的重申作出明确的指示，
就是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喜悦，而且他会得荣耀。
神是清楚指示，如果你这样做呢，神就会得荣耀。
这是一个交替的结构啊，就是突出这个对比，然后得出那个结论。
这个是交替的结果，得出这个对比去结出这个结论。
他要让神的百姓就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供应原则。
神是要百姓明白一个公义的原则，
你明白以后，你马上应该采取行动，做出正确的抉择。
如果你明白公义是什么，你就会采取一个正确的行动。
那第九节啊，这个上半部分又再一次重申反问这个自我的努力的结果。
第九节再重新去反问这个努力的结果，
你盼望多得却仍然少得，这种反差的现象。
你盼望多得，但是反而是少得，这个反差的现象。
第九节的下半部分也说出了这个原因，
第九节的下半分也都是讲出这个原因。
那么因为神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家。
因为神的殿荒凉，但是你们又只是顾自己的家。
这里的这个顾字啊，原文是奔走的意思，
这个故事在原文是奔走的意思，
就是为自己的家劳碌奔波，
就是为自己的家劳碌奔波。
可见人对神的事情是多么的冷淡，
可见人对神的事是多么的冷淡，
对自己的事却是多么的迫切，
对自己的事却多么的迫切，
十分火急，刻不容缓，
非常之是热心，
但是对神的事情却是一缓再缓，
但对神的事是一缓再缓。
那第十节上半部分继续说明这个原因，
第十节继续说明这个原因，
他说因为你们的缘故，这个行为模式，你们的这种抉择，
因为你们的缘故，行为模式和你们的选择。
那他就说出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是这个交叉的结构，
讲出的结果，结果也都是交叉的结果，
这个强调忧心盯倒以后了，这个秩序盯倒以后的这个结果，
在次序颠倒之后这个结果。
第十一节再一次强调生命的供应法则，
第十一节继续去强调生命的供应和原则，
那就是他们受到神的那个惩罚，
就是他们受到神的惩罚。
那么很多人会说我很有才啊，我很努力啊，
有很多人说我很有才华，我都很努力，
一切都归功于我，
一切都归功于我。
那我们看圣经它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讲呢。
那么圣经在创世纪二章八节九节到十五节是这样说的，
创世纪的二章八到九节十五节是这么讲，
那上帝创造了亚当，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那个地方，
上帝创造了亚当，将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那么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上这个长出来的可悦目的这些果子可以做食物，
耶和华将各样树上长出来的都教亚当说那些都可以是做食物的。
那十五节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甚至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使他看理，使他修理看守。
请问弟兄姐妹，上帝先让人工作还是先给人供应呢？
请问神是先给人工作呢，还是先给人供应呢？
当然是神先供应人，对不对？
当然是神先供应。
那生命记当中，我们也看一下一段经文， 那你谈到这个蒙福的法则，
是讲到蒙福的法则。
生命记28:1-3，
生命记1:1-3。
有点小，我可以读给大家听。
牧师会读给大家听。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你若听到耶和华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临到你心上，
你的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的一定是蒙福，在田间你都蒙福。
你身所生的然后你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
你身所产的，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牲畜所下的，
牲畜所生的，
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以致牛犊羊羔都蒙福。
那28:15，
28:15，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
你不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那么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就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
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
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里就会看到说这个神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神的原则是什么呢？
神的供应的原则蒙福的原则在圣经里面都说得清清楚楚。
神的供应的原则和蒙福的原则在圣经里面都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就如约伯说，
就如约伯这样，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都是耶和华。
我们所拥有的，所矜夸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们所拥有的，所值得赞美的，都是从耶和华而来。
圣经同时也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
圣经都说，你用其他东西去代替耶和华的，你的受苦 必会增加。
这里有一个宗教学家，这个叫史密斯和登顿的，这样的一个人，两个人写了一本书。
这里有一个宗教学家叫 Smith 和 Dunlan 写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叫 Soul Search
这本书叫做 Soul Search。
Soul Searching 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谈到了一个道德主义治疗性自然神论。
那这本书是谈到道德主义。
其中有一个论点是，个人的生活的目标是要感到快乐，并且拥有自尊感。
咁呢本书入边写到咧，一个世人追随嘅就系一个目标，就系要感到快乐，并且要拥有自尊感。
那这是当代美国很多基督徒错误的信念的写照。
呢个系当代美国好多基督徒一个错误嘅信念。
他们强调这种自我中心的信仰模式。
佢哋好强调自我中心嘅信仰模式。
这其实是用自我来取代神。
其实就是用自我去取代神。
今天是北美教会很大的挑战。
这个是现代北美教会很大的挑战。
我之前造就过一个门徒。
我之前造就过一个门徒。
去年我发现他来到了美国。
去年我发现他来到美国。
那前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个比特币非常流行。
有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 Bitcoin 非常之流行。
那么他除了工作了，他也去买这个比特币。
他除了工作之外，他还买这个 Bitcoin。
那么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那他对聚会对教会的事情也慢慢的冷淡了。
他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个 Bitcoin 的投资上，慢慢对教会的事情。
他心中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这样想法，他希望赚很多的钱。
他心里面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他希望赚很多的钱。
他希望早一些实现财务自由，也可以支持传道人。
他希望早一点能够实现财务自由，也都可以支持传道人。
请问他的想法好不好，高不高尚啊？
请问这个想法好不好，是不是高尚呢？
那后来比特币的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因为后来 Bitcoin 有个很大的漏洞，
他刚好在那次波动当中赔得很惨。
他在那次的波动当中赔得很惨
全家的生活费都搭进去了，
全家的生活费都 冇咗啦。
啊，后来他悔改认罪啊。
咁后屘佢悔改认罪。
他说他自己迷进去了，进入了赌博的状态。
佢话佢自己已经进入咗赌博嘅状态。
他很懊悔，把神和神的教训都丢掉了。
佢好懊悔，将自己同神嘅教训都抌咗。
然后呢，他就开始重新从零开始工作。
咁佢又开始从零开始工作。
那今次教训呢，他更加爱主了。
今次教训佢更加爱主。
他就用他颠倒程序的这个恩赐啊，
他就用他颠倒次序的恩赐，
就给一些圣经机构做后台软件的安全维护。
他就帮这些圣经的机构做一些后台的软件硬件的坚固。
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华人社会很容易为家庭来拼命积攒钱财。
我们华人很容易为家庭去拼命是积载财富。
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连续的几个词。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明显这几个词，
有那个家、店，还有自己房屋。
有家啦，有店啦，有自己的房屋啦。
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词，就是这个家的意思。
原文都是同一个词，就是家的意思。
这个常常有迷惑性，有的人说我为家努力，我照顾自己家，也就是荣耀上帝了。
有啲人会觉得我照顾自己嘅屋企，为自己屋企努力，都系荣耀上帝。
我照顾不好家，我就亏欠了上帝，所以我顾家就是服侍上帝。
咁我照顾唔好屋企，就系亏欠咗上帝，所以我就要顾好我自己屋企。
但是需要反思的是，就是在顾家的时候，是否我们把上帝丢到了一边呢？
咁反思嘅地方就系我哋喺顾家嘅时候，系咪将上帝抌咗喺一边呢？
疫情以后，大家经济都不太景气。
疫情之后，大家的经济都不是那么景气，
物价飞涨，人们感觉需要更加的努力才能生存。
因为物价飞涨，所以人觉得更加需要努力工作赚钱，
所以我们的腰包也紧紧的，我们很努力，但是还是有很多压力和困难。
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因为这个物价飞涨，我们的银包还是紧紧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可能会有一些挣扎，也不一定是坏事。
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挣扎，而这些也都不一定是坏事。
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出现问题，
譬如说我们的夫妻之间出现问题，
是不是我们这个已经没有爱心了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没有爱心了？
我早些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导师看他们家庭的生活。
咁先前呢，我就同我嘅导师睇下佢哋嘅家庭生活。
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太太就不小心把那个盆子从这个餐桌掉下来。
咁有一次食饭嘅时候，有个太太唔小心，
然后呢，
将呢个盆喺餐桌嗰度跌咗落嚟。
这个导师就说：这个I'm sorry 啊，我没有提醒你，是我的错。
咁个导师反而对佢太太讲：唔好意思。我冇自先提醒你。
哎，当时我就学的功课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在这种挣扎当中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是很有担当的。
我呢度就发现，哇，我个导师其实佢嘅生命系非常之有担当。
他不是在那儿盯着看，等着你犯错误。
佢唔系喺嗰度望住佢太太等佢犯错误。
然后顺便骂你。
顺便再闹多几句，
所以他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哦，那我们家庭你犯错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一起犯错误，然后这样的来扶持家庭往前走。
呢位导师佢系通过原来保护佢自己嘅太太，用当佢太太免得佢太太犯错误，亦都系即系为家庭。
所以，怎么样才有这样的转变呢？是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他才有这样的胸怀和责任感。
这位导师有这样的胸怀，是因为神的爱在他当中，
所以呢，他得需要从忧心来建造跟神的关系，他才能够生命才有长进，才有宽度，才有深度。
他要有这个宽度和深度，他首先要跟神建造关系
，所以呢，神会让有一些困难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优先秩序。
所以神会通过一些困难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优先秩序。
我们要神的祝福，却不要神。
我们要神的祝福，但我们不要神。
其实我们追求我们个人的幸福没有错，神也愿意让我们幸福。
我们追随个人的幸福是没错，神也都愿意我们是幸福的。
他也会赐福我们，但问题在于幸福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目标。
神亦都会支持我们变得幸福，但是追随幸福不是我们的信仰目标，
而是信仰活出来的结果。
这个应该是信仰活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调整我们的优先秩序，然后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咁当我哋调整咗呢个优先次序之后，我哋点样去应用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呢？
就是要以神的呼召为优先。
就要以神嘅呼召为优先。
第一个呢，就是要以认识神与神同行为生命的首要追求。
第一就系要认识神，以神为生命嘅追求。
那么哈该的时代是以圣殿为中心，今天呢，我们是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中心。
哈该的时代是以圣殿为中心，我们的今日世代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是否持续的追求与神亲密的关系呢？
我们有没有持续去追求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呢？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心情祷告。
早上起身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呢？
没有动力参加主日崇拜。
有没有动力参加主日崇拜呢？
更没有主动想要读经。
你都可能没有。
那么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手机、小孩、家庭、房子。
咁跟住取而代之嘅就系手机啦、孩子啦、家庭啦。
啊，工作、投资、旅行。
工作啦、投资啦、旅行啦。
北美华人教会不缺乏聚会的基督徒。
北美嘅华人教会不缺乏聚会嘅基督徒。
但缺乏追求圣洁生活的基督徒。
但缺乏追求圣洁生活嘅基督徒。
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一天能够有心？花十五分钟来祷告，
我们每一天有没有有心花十五分钟来祷告呢？
那每一周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每一周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每一天抽出十五分钟到半小时来读圣经呢？
每一天抽出十五至三十分钟来读圣经呢？
那么这个基本的都没有，可能你的优先秩序都没有完全调过来。
如果你这些的行为都没有的话，可能你的优先次序还没调过来。
那么第二呢，就是在教会、家庭和职场中以基督为中心。
第二点就要在教会、家庭和职场当中，
我们有家的需要，我们有家的需要，有带小孩子的需要，
我们有家庭的需要，有带小孩凑小孩的需要，
有陪伴孩子学业冲刺的需要，
有陪伴孩子学业冲刺的需要，
有工作打拼的需要，有退休的计划，
有工作打拼的需要，有退休的计划需要。
但是神的大使命向每一个门徒发出了呼召。
但神的大使命是向每一个门徒发出呼召。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说，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这样讲，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
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
然后摩西才来到，
之后摩西先来到。
那我们发现这样的呼召是全宇宙当中最有权柄的神发出的呼召。
这个呼召是宇宙当中最有权柄的神发出的呼召。
他掌管宇宙拯救人的生命。
他掌管宇宙掌管人的生命。
他赐给人永生。
他赐给人永生。
那向我们发出这样最伟大最神圣的呼召，
向我们发出最伟大最神圣的呼召。
那么这个世界也给我们呼召，呼召我们建造房子，呼召我们的人生能够有名誉，能够有名气，这样
世界都向我们呼召，希望我们能够建造房子，可以在职场上在生活上更加有名气。
那我们发现这些我们人生结束了都带不走，
我发觉这些在人生其实都带不走。
即使你打造了你的这个财富的企业，但是很快也会易主。
你可能打造了这个财富的企业，但是很快你又未必会满足。
所以这些财富也会不断的流动，
而财富也都会不断的流动。
但是永生神的国度的服侍却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崇高的。
但是永生神的服侍是这个国度是最崇高也都最永恒的，
神是最喜悦的这种服侍，
而这种服侍都是神最喜悦的。
那我记得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我记得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我们常常周间是需要去带几个小组，
很多时要带几个小组。
那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去到城市的另外几个方向去带小组，
我常常要带着小路去城的另一边去带小组，
那我的太太也要在家里带一个小组，
我太太喺屋企亦都要带个小组。
那我和我太太就分配啊，她在家里带，我在别的地方，每个人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
咁我就同我太太要分工，咁大家就分配带几个细路啦。
那么如果我们是以我们家庭、我们孩子为优先的话，我们不会这样服侍。
如果我哋系以我哋嘅孩子为优先嘅话，我哋就唔会咁样服侍啦。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服侍？因为我们认为神是我们的优先。
我哋咁样服侍系因为我哋认为神系我哋。
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让他们能够亲身体会，他们要知道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哋都希望我哋嘅细路能够亲眼目睹，亦都系体会到以神为优先嘅生活系点样样。
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将我们最好的精力、恩赐、时间、金钱来分配给神呢？
我哋都会谂下，我哋系咪将我哋最好嘅精力、时间、殷勤地去服侍神？
那如果教会岗位上有需要，我们是不是感觉这个跟我无关呢？
如果教会喺岗位上有需要，有时我哋系咪觉得与我哋无关呢？
教会需要发展小组长，你是否愿意参与？
咁教会如果要发展小组长，你系咪愿意参与呢？
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自动的服侍。
咁好感谢神，我哋见到教会好多弟兄姊妹都喺度自动服侍神。
啊，整理桌椅、预备饭食，还有关怀人、收拾卫生、探访家这些家人。
咁譬如即系抹台啊、执凳啊、煮食啊、去关怀啊。
那这些都非常好，我们其实我们教会还需要愿意带领门徒，还有做一些决策的这样的一些服侍人员参与。
咁呢啲都系好好啊，咁但系我哋教会更加亦都系需要系带领一啲门徒做一啲决策嘅参与。
啊，那这个部分好像教会好多人都不太愿意参与。
咁呢部分好似好多嘅人都唔太愿意参与。
那么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咁有个故事咁样讲。
有一个国王，他在招聘这个驸马。
有个国王喺度招聘驸马，
条件是必须要从这个鳄鱼池游过去。
咁条件就系一定要从一个鳄鱼池嗰度游过去。
那险恶的这个游泳池呢？这个鳄鱼池让所有应聘的小伙子都面面相觑。
咁呢个好顽劣嘅鳄鱼池咧，使到好多啲应聘嘅小伙子咧都冇命。
突然有一个人就跳进了这个游泳池，
有一个人跳入去呢个鳄鱼池。
那么他手忙脚乱的游了过去，
佢手忙脚乱嘅游过去啦。
大家被他的勇气打动，
大家就被佢嘅勇气打动，
都给他鼓掌，呼喊他是英雄，
亦都为佢鼓掌，去赞佢系英雄。
那上岸以后，他虽然伤痕累累，但是没有大碍。
虽然是上岸嘅时候伤痕累累，但系冇咩大碍。
人们就围上去问他，这个勇气从哪里来的？
咁人们就围住佢，就问佢：你嘅勇气由边度嚟咧？
只见此人怒吼道：
直接。
此人怒吼道，此人就是怒吼。
哦，嗰人怒吼道：
我想知道是哪个人刚才推我下去的？
我系想知道头先系边个推我落去嘅咧？
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好像我们服侍是被人推到那个岗位上去了。
咁有冇你觉得系俾人推去呢个岗位上边呢？
那么我们希望看到另外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世界好多非常热，很焦热。
咁另外一个场景就系、这个世界好热。
啊，你热得受不了，突然你发现有一个游泳池。
你热到已经受唔住啦，跟住突然间你发觉有个游泳池、哦。
然后没有人推你，你自己就冲下去了。
唔使人哋推，你自己就会跳落去啦。
然后教会如果能是就这样的，教会说哦，我们教会有需要服侍的弟兄姊妹，你自动的就踏上去了。
咁如果教会话有需要，你自动就咁样跳落去嘅话，
那么这个是我们我们发现这个服侍不会像鳄鱼池那么艰难。
咁我哋就会发觉呢个服侍其实唔会好似鳄鱼池。
我们应该是真心恐后的参加服侍。
我哋应该更加系心甘情愿去参加服侍。
使教会有希望有盼望。
使教会系有希望有盼望。
有活力来见证荣耀主。
有活力去见证荣耀神。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哋一起嚟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悔改我们忧心秩序颠倒的罪，
悔改我们忧心秩序颠倒的罪，
求你除去我们自我中心和取代神的那些偶像，
求你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和取代你的偶像，
恢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优先的地位，
恢复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优先的地位，
求神复兴我们教会当中老中青三代一起来服侍，
求主复兴我们教会当中老中青三代一起来服侍，
使教会兴旺来见证你的名，
使教会兴旺见证你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